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精神医学，精神病在中医古代是怎样治疗，跟它的一些理论。精神病在现代医学来讲，大约发展至今也不过是100年左右，而且精神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好的方法能够治疗，只有一些抑制神经的药物的供应。那么看看古代的医学的方法，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指标，或者是能够参考它的理论，参考它的治疗方式。那么中医古时候没有精神病这个名词，当时是叫做癫狂，癫就是癫痫的癫，狂就是狂妄的狂。癫这个病的病情就是有退缩的，把自己藏起来的，或者说有挫折感的，或者说甚至于闭户独处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整个人不说话，闷闷的，这种状况古时候叫做癫。狂呢，就是不必亲疏而狂笑骂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亲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子女，他已经不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人了，有的时候甚至于他们是谁都不知道，然后呢还狂笑怒骂，就是跟他有的时候笑嘻嘻嘻嘻的笑，有的时候呢却就是用骂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称之为狂。那么这是中国古时候的精神病的状况，称之为癫狂。来看看中国古时候的一本医学理论跟治疗的书籍，称之为《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被分为两大部，一部称之为《素问》，一部称之为《灵书》。《素问》和《灵书》这两大部分都曾经对于癫狂有所描述，而且描述的极为清楚，他也把他的病理讲出来了，甚至于如何治疗也说得相当的详细。我自己在临床上也使用过一部分他治疗的方法，觉得效果绝对不会比起现代用抑制神经的药物来得差。那么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头像《素问》里头有一篇称之为《阳明脉解篇》。阳明脉解，他就是其实就是脉解，他认为啊，《脉解篇》他认为癫狂这种病都是属于阳明。我们中国医学把病分为很多的经络，我们身体上有所谓12经络以及7经8脉。12经络就是手阳明、手太阳、手少阳；足阳明、足太阳、足少阳；手太阴、足太阴；手缺阴、足缺阴；手少阴、缺这个足少阴。一共有12个经，而这12个经里头呢，阳明是我们认为癫狂的时候最主要的一条经络，称之为阳明经。阳明经在脉解篇，脉解篇是在素问第49。素问第49这个脉诀，他说所谓肾则缺日，恶人于火，他不喜欢啊，不喜欢人，也不喜欢火，而听到木头的声音，打木头的声音，就会突然的而惊啊，就会害怕，会吓到，以至于呢，阳气和阴气呀、就互相的相搏，就互相相斗相夺，以至于呢， 结果水火相误，两个相啊，互相的打来打去啊，这结果就会金。而且这个人呢会闭户独处，就是说他喜欢啊闭户，喜欢把房子门给关起来啊，所谓欲独闭户拥而处者，把房子的门关起来，拥呢就是把门关起来，把窗户关起来，人呢就独处在里头。那么这样子他才会觉得比较能够，就是能够处之好一点啊，就是能够处之泰然一点。这个就是讲阳明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呢，他说所谓病治，有一种病啊一到了的时候呢，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就喜欢怎么样呢，跑到很高的地方，而且还要把衣服脱掉，衣服脱了才舒服。这就是说他身体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呢很喜欢又唱又叫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就是狂，刚才那种想要把窗户关起来，把门关起来独处的这种就是癫，这就是癫狂两种病情。那么这个狂这种情况呢，他说是阴阳争而外啊，而往外面跑，往外面跑呢病于阳，结果呢往外面跑，结果病于阳就合并到阳，结果呢使之弃衣而走，就会把衣服脱掉而这种跑。那么现代呢也曾经出现过一些个歪风，称之为什么裸奔之类的，大概跟这个有点关系吧，但是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醒觉着这样做，所谓裸奔。而过去这种人呢，他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一种癫狂的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像这一类的情况呢，是在我们现在来看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再来看同样的《黄帝内经》的《素问》，另外一篇称之为《缺论》啊，《缺论》是在卷四十五啊，就是《素问》第四十五卷。第四十五卷这个地方呢，它也是讲到这种癫狂这种病呢是阳明病。他说啊，阳明之缺，则癫疾欲走，就癫疾欲走，走就是也是往外面跑啊，癫疾欲走。呼，而且喜欢叫，一面走一面叫，然后呢腹满不得卧，肚子里面呢觉得好像永远都是满满的胀胀的，腹满而不得卧，不可以就是躺下来没办法睡的，没办法睡，不得卧。面赤而热，脸呢会发红而且会发热。望见而妄言，就是说看到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了，所谓妄见就是幻，就是有幻视的现象。妄言就是啊，因为他听到的他看到的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了，所以就乱讲，这个时候就所谓的妄见妄言。那么这是在缺能啊缺论里面所说的有关的癫狂的这种毛病。那么另外有一篇叫做病能篇，是在这个素问里头的第四十六篇啊，第四十六篇病能篇。病能篇里面他曾经记载，他说啊，这种病该怎么办呢？他说这个病，他说病怒狂者啊，病有发怒而狂，病怒狂者，这种病它到底是怎么样子产生的？那么这个当时的解答就说是生于阳也，又是阳的这种病情。所以这个这里面所讲的癫狂这种病，不管怎么样，尤其是狂，一定是阳的病，这就绝对没有问题。后来皇帝就问了，他说阳怎么能够使人生狂呢？那么岐伯他这样答复，他说阳气因为暴折而难绝，暴折而难绝就是他有一种很错觉，就是挫折的，也许是做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而他自己要求自己，或者别人要求他，要求的太过度了，这个时候叫暴折，就很快的就有那种挫折感了。暴折结果呢而难绝，就没办法去解决，一旦挫折了不能解决， 由此可见，现代精神病医学曾经就叫我们在对待儿女或对待朋友都是一样，你不要太过度的很紧绷的要一个人老处在一种紧张的环境，是一样的意思。他说暴折而难绝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善怒，就喜欢发脾气发怒。这个时候呢他的病名字就叫做阳缺，缺是就是缺冷的啊，就阳而冷逆啊，阳反而这个血液呢循环不良了，以至于冷啊，阳缺。那么皇帝就问那怎么治呢，那么岐伯他说治的方法，他说阳明啊是常常是动的，我们讲太阳阳明少阳，这个阳明，这个阳明呢是常常动，而太阳少阳是不动的，因此呢是这个阳就一定是阳明的常动而造成的病。那么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结果阳明就是我们所谓的胃啊，就是这个胃跟大肠。那么结果岐伯就说夺其食即已，就是让他不要吃东西，少一点吃的啊就好了，夺其食即已。为什么呢，他说食入于阴，就吃这个吃下去的食入于阴呢，则长气于阳，使阳气就长出来，故夺其气啊，那就夺其食，就让他不要吃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气就不往上面走到阳去，就不会长这个阳，使之服矣。另外让他喝，喝什么东西呢，服一种东西叫做生铁络饮。什么叫做铁络啊，铁络就是在打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铁匠打铁，铁匠打铁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铁烧红了，然后来去打，打铁的时候呢会从这个铁器上面会掉出一些火星子，这个火星子掉下来的这种铁我们就称之为生铁络，就称之为铁络，铁络把这个铁络拿来煮汤叫做生铁络饮，把这种东西拿来喝啊，为什么可以喝了会好呢，下气痰也，它可以使得痰使得气往下降。中医学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认为人啊为什么会癫会狂，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病呢是在上边，而不但在上边，而且是在脑，所以呢就用这一种生铁络。因为中国古时候的医学认为金属的东西都是重的，例如黄金，例如铁，或者是锡或者铅这一类的东西，它们都是很重的，很重的东西呢它就可以引气下行，所以吃这个像生铁络饮这种东西呢，它可以把脑里面的气呀往下拉，就是引气下行。那这个时候一旦引气下行了以后呢，这个上面的热气或者阳气就少了，上面的热气阳气一少了，人就不癫不狂了，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中国医学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我自己在临床上面，例如治一些脑里面的毛病，像里面脑里面的像血管过度的扩张，或者是脑头脑非常重，或者睡眠不良，这个时候我也使用一些重的一些药物，但我没有用到金属，而是用动物或者是植物的药物比较来的重的，像动物用药比较重的，例如石决明，这个植物用药比较重的，像是槟榔之类的。这是我们中国医学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一种病这种药物它是比较重的，那么可以把这个气拉下来，结果这个病情就好得比较快。于是他说服所谓的生铁络饮这种病就会好了。再来看另外一篇叫做奇病论，奇病论是在同样的这一本书里头的第卷第47，奇病论里头他说人生而有病癫狂者，病名曰何，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是说后天造成的，像刚才讲是暴折而难绝，就是说有挫折感了，结果不能够解决以至于生病，这是后天的癫狂病。可是还有一种病呢，生而有的，就是说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精神病的这种人，也就是说天生精神病。所以古时候的书里头就有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说人生而有病癫狂者， 那么这种人呢，他病名曰何？他说这种人他的病叫做什么呢？结果皇帝的医官叫做岐伯的就说病名曰胎病。他说这种病呢是胎病，是胎里带来的病。那么他说问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此得知在母腹中时，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的时候呢，其母有所大惊。就是说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的时候，妈妈呢因为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气上而不下，就是这个气呢就往上，上到哪里呢？上到头脑，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所以精跟气呢就都连在一起了，以至于令子发为癫狂。这个时候就让这个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子呢就发为癫狂，就有了这种病了。所以可见中国古时候啊，他们观察一件事情观察的是相当的详细，能够观察到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因为妈妈受到惊吓，以至于小孩子就生了这种天生带来的胎病的癫狂。由这一点来看，胎教可谓想想看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胎教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教育方式有的时候甚至于说小孩子的教育应该放在母亲的肚子里头就开始应该好好的教育了，就是讲这个胎教。所以要一个怀孕的妇女好好的听好听的音乐，听好听的话，讲好听的话，做事做好的话，做好的事，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善，都是真诚的善意的，像这样子，并且呢对于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非常忍让的，非常谦逊的，谦卑的，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他就不容易发生像刚才所说的这种癫狂的病。假如一个母亲能够经常听好听的音乐，你看会怎么样？曾经在日本有一个实验室做过一个实验，就讲水啊，假如拿这个水我们放在冰库里头去结成水结晶，结果呢我们对这个水假如是下一个好的意念，跟他说你很美丽，这个水跟另外一个水呢说你很讨厌，你很丑等等的这样的不好的意念，这两个水做出来的水结晶都不一样。这个实验室里头做出来的数据呢都是在网络上已经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由这一点来看，我们对于自己心理或者说对于小孩子，我们给他一种很好的胎教的话，这个小孩子将来生出来一定不会有病。同样的，你假如对他每天就是狂骂等等，那么这个小孩子将来生出来一定不好。这就是讲所谓的胎教。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素问所说的这些癫狂，由刚才所说的这些理论都知道，由于阳发生了病，尤其是阳明发生病，因为阳明才是动的，而太阳少阳是不动的，因此阳明动而发生这种病。再想想看，中国古时候认为胎阳也是阳明，就是怀孕啊，要让这个小孩子在子宫里面能够存保，就是说在那里生活或者生存的比较好呢，也是阳明。所以有些用药也都是在阳明上面来治疗，而且阳明用药呢还是用比较阳明寒药，就是说比较凉一点的阳明用药，比如像生白术啦，或者是用点黄芩等等的，把这个阳明胎而保护，这样子这个小孩子就能够被保护住了。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候对于病情的理解啊，对于癫狂病的理解已经算是相当的高超了。再来看一看另外这个同样的这一本叫做《黄帝内经》的另外一部称之为《灵书》的部分。《灵书》的部分呢也有专门讲到癫狂的一篇，癫狂这一篇呢是在《灵书》的癫狂第22这个地方。第22这里呢他就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癫疾是要治疗的方法，因为这个灵书几乎都是在讲治病，所以呢癫疾他说治病的方法呢，他说常与之居，就跟这一个 生病的这个人啊，我们要跟他住在一起，常与之居，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呢，察其所当取之处，就是说跟他一起，然后呢去看他，去观察他，观察他到底哪个地方我可以来治疗他，怎样去跟他治疗，也就是好好的观察这个病人他的起居所有的一切状态呢。病治视之，有过者谢之，就是说一旦病来了，就癫狂的病开始发生了，那么就好好的注意一下，哎，哪个地方有过，有过呢就是太多了，过甚则谢之，他说有过者谢之，治其血，就把他的血啊，把这个癫狂人呢、啊，他的血呢滴几滴下来，放在一个容器里头啊。他说把他的血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治其发时，当他要发病的时候啊，他这个血呢也会动，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么现代医学或者现代科学也已经有过这样子的实验，就是一个人把他的一部分的细胞，例如说白血球细胞啦等等，把它给拿出来放在一个培养皿里面，或者放在一个培养基里头，把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血里头的这个培养基拿到另外一个拿到很远的地方，例如这个人在台湾，另外一个把他的这个血呢拿到美国或者拿到日本，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呢，来观察这个人现在在这里发脾气啊，或者是高兴啊，然后观察那边血液的一些个生理的状况啊，那里的血的生理状况都会，结果发现到这个人在这里生气或者是有任何的高兴等等，那边血的生理状况呢也会改变。由这点来看，古时候早就知道了，他就把这个人的血呢放在一个容器里头，看这个病人啊，他要发生病的时候呢，这个血呀、啊、也会发生动的这种状况。所以他说血啊，他说治其一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火，但是他这个血会动，但是不要动火。这个时候赶快的就给这个病人呢、啊，赶快给他灸灸穷骨，穷骨就是我们的啊，穷就是穷富的穷，有钱没钱那个穷，穷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脊椎骨的最下一椎，叫做骶骨啊。他说穷骨就是骶骨，把这个骶骨这个地方呢来给他灸一灸，灸个20壮，这样子这个病呢就可以治好了。那么这是中国古时候治疗这种癫狂病的一套相当有意思的方法。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候啊，医学早就是很发达的了。那么我曾经使用放血的方式来治疗，或者是用灸的方式来治疗这一类狂癫之病。可是中国古时候也有人认为这种癫狂之病是由所谓的鬼或者是什么灵的附身。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古时候的一本书，叫做针灸大成。针灸大成他曾经选了很多很多的书，这里头其中选了一部叫做医学入门。医学入门里头有一部叫有一个部分叫做结药灸法。结药灸法有一个穴称之为鬼哭穴。鬼哭穴他说啊，当这个人有癫狂病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手啊两大拇指把他用红丝线把他绑起来，绑起来以后呢，在他的爪甲这个地方给他灸。灸的时候呢，这个神灵附身的这个东西呢就会被烧得疼痛得不得了，以至于他就会借着这个病人的口而说出，哎呀我走了我走了好痛啊，就砰走掉了。那么这个是古时候有一些我们看起来类似迷信的方式治疗这种病情。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好，律师你好，我想啊，刚有这个中医治疗这个精神科方面的事情哈。
是的。
那我在想说，除了这个吃药啊，还有针灸之外，是不是中医古时候还有一些蛮特别的治疗方式？
是的。中医古时候治很多的病都是有 各种不同的方法，例如针、灸、药，或者还有放血，各种方式都可以治病。那么像你刚才讲说是精神医学方面有没有其他的，有的，它除了针灸药以外呢，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好像都是一种所谓迷信。
嗯，行。
实际上呢，古时候在《黄帝内经》里头就有记载的一种，称之为祝由科。
祝由科。
是的。那么在大概在比较后世的时候，曾经有所谓的13科治疗法。
嗯。
就中医治病，有像是针灸啦，或者是这个草药治疗啦，或者推磨推拿按摩等等，伤科或者用药物等等，一共有13种治病方法。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一共有13种，这13种最后一种叫做祝由。祝由，它的祝由的意思就是说祝其由，就是说你在给治病的时候你要告诉祝什么由呢，就是向上天，他说是向上天、向上天祝其由，就敢跟他讲有这么样一回事儿、这个人呢他现在患这个病可不可以给他治啊，好像有这样子的意思。
这样听起来蛮奇怪的，
蛮有意思的。就是说
啊，效果呢，
效果我并不清楚啊。但是我所知道的，例如像孙真人13鬼穴，13鬼穴呢是用针灸，就是说我们身上的有好几个，一共有13个穴道，这13个穴道呢，你第一个是扎什么针，第二个扎什么针，然后呢这种病情呢就过去了。所谓鬼呢，古人讲鬼其实并不是真的是鬼，而是一种好像精神病或者癫狂之类的这种病情。那么在像医学入门里头也记载了有一个穴叫做鬼哭穴，鬼哭穴就是在大拇指这两个地方，把它给用艾草来烧，这种方式。还有一类的呢，就是说用所谓的念咒等等的这方式。在像针灸大成里头有一部叫，有一个部分叫做针邪秘药，就是针这个邪气，那个里面呢里头甚至于画了一个东西啊，那么然后呢还又念一个什么样的咒语，说是什么太上老君那时候讲这些东西，然后还急急如律令之类的，说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个病给治好了。那么这一类的病情要以现在来讲就叫跳大神的，或者是就是这个，或者说到庙里面呢有那个庙祝啊，给你这样画一画，点一点，弄一弄，那么这些东西好像也能治病。但是实际上我所理解的这一类治病的方法并不好，它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信息或者不好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个在不管是宗教界也好，都会说，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讲法，说是这里面呢可能是有什么神灵附身啊什么，或者说甚至于他给你点这些东西的这些祝由也是可能与神灵有关系。所以神灵到底是真的神灵呢还是不好的灵呢，谁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不太适合，不鼓励的了哈。
我是觉得并不要这样鼓励。所以古时候像扁鹊时代就有所谓的六不治啊什么的，讲就好几种病情它是不治的。为什么呢？其中就包括一个只信神灵不信医者，就是信巫不信医，就不治。
所以其实如果说有什么疾病的话哈，我在想就是说，当然有信仰是不错，就是说好像精神上的一个安慰，可是实际上还是要看医师是比较好的。那今天很谢谢蒲医师，谢谢。